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出席应对药物滥用与毒品峰会。白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就有关问题持续采取行动。
国会部分民主党人呼吁对特朗普总统展开弹劾程序，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不赞成。
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华裔工程师和一名中国商人合谋盗窃通用电器的商业秘密，让中国受益。
4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出席应对药物滥用与海洛因问题的峰会。白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就有关问题持续地采取行动。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亚特兰大就美国的阿片危机问题发表讲话。他首先代表全美国向在场的那些工作在应对阿片危机前线的人们表达了感谢。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政府就是要为这些抗击阿片危机的人们提供支持和帮助。我们先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你们是挽救病人生命的急救者，你们是将毒品贩子绳之以法的执法官员，你们是给那些挣扎着的公民希望、抚慰和力量，帮他们搭建起更光明未来的医生、护士和咨询师，你们是那些帮助成千上万美国人戒除毒瘾、获得自由新生的家庭和信仰社区的成员。本届政府正在尽我们所能部署各种资源来帮助你们、支持你们，并与你们并肩作战。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
And to fight right by your side, and that's what we're doing.
特朗普总统说，每年有7万多名美国人因阿片类药物与毒品危机丧命。他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比这个统计要高得多。他说，本届政府将寻求为抗击阿片危机提供更多的资金。我们来继续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为了保护全体美国人，本届政府宣布阿片泛滥为全国范围的公共健康危机，这是一大步。自那之后，我们已经定下了创纪录的60亿美元用于抗击阿片危机的新资金，这是史上最多的。我们今年还将寻求更多资金。
此外，特朗普总统还提到了芬太尼问题，他对中国在打击芬太尼问题上所提供的帮助表示了感谢。那么，特朗普总统说，作为他与这个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为了达成大规模经贸协议所进行的谈判的这样一个成果，美方在阻止这个芬太尼进入美国社区的问题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特朗普总统说，中国方面已经宣布，他们将于下周实施新举措，阻止几乎所有来自中国的芬太尼运送到美国。特朗普总统表示，对此感谢习近平主席。那么，特朗普总统还说，他们已经同意，他们会将其列为这个重大的犯罪行为。那么，中国方面还会将其列为最严重的这样一个罪行。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和美国不一样，那么在中国最严重的罪行会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特朗普总统说，你将会为此付出最大的代价。他说，所以他对此表示非常的感谢。那么此外，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讲话中对执法官员们也是表示了感谢，他也赞扬了本届政府采取了这个历史性的行动抗击阿片危机，并且表示通过各方的努力，美国在帮助人们恢复支持这个受此影响的家庭以及愈合这个国家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报道。白宫4月23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在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继续就美中贸易关系进行谈判。会谈将于2019年的4月30号开始。声明说，中国副总理刘鹤2019年5月8号也将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前往华盛顿， 做进一步的讨论。
白宫的声明还说，下周讨论的主题将涉及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农业服务采购和执法在内的贸易问题。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二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他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报告出炉之后，民主党内再次出现了呼吁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的声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表示，他目前仍然不赞成启动弹劾程序。有关的详情，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了解。一华，
好的，卡拉。事实上呢，有关这个弹劾总统的这个话题呢，在国会民主党人当中呢，这个看法仍然是相当的分歧。尽管目前已经有三位表态要参选2020总统大选的这个民主党人呢，已经站出来呼吁要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不过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在出席纽约的一场这个《时代》杂志的活动当中，是明确的表示，他认为弹劾这条路呢，是一条会令美国社会相当分裂的道路。那么他也主张呢，这个在现阶段，美国国会应该要以这个国会当中的监督的职权来使这个特朗普总统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来进行调查，来并且为他们的行为负责。那么他也认为这是民主党人现阶段应该要做的这个事情。不过佩洛西在访谈当中呢，他并没有将这个弹劾总统的这条选项完全排除在外，他只强调在现阶段国会民主党人还不到这个时候来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美国之音所制作的一则电视报道。正在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竞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主张弹劾特朗普总统。
We cannot be an America that says it is okay.
美国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一名总统存在，一名阻碍调查外国对我们国家进行袭击，阻碍调查他本身不当行为的总统。
另一名总统候选人，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则不那么确定。
我想这个决定需要国会来做，我想他应该被弹劾，但是我目前不是国会的议员，我的焦点是作为2020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在投票中击败他。
目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反对弹劾，他倾向于通过国会听证来监管特朗普及其政府。
佩洛西认为，弹劾进程不但要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还必须要让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可这个做法。
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亚当·西夫说，很多民主党人对此看法不一。
Is the best thing for the country to take up an impeachment proceeding? Because to do otherwise,
哪个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更好是开启弹劾程序，因为不这样做会显示他们的做法是合适的，还是不开启弹劾程序，因为我们知道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不会履行他们的职责。
分析人士马特·达莱克说，即使是那些支持进行弹劾的民主党人也承认，这是一个冗长而充满政治风险的进程。
等弹劾程序真的开始启动，这也得到2019年底，甚至2020年初的时候，这会带来其本身的复杂性。我们有另一个移除总统的方法，那就是大选。
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抨击民主党人，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这都将是未来政治战的一部分。
我不认为这已经结束，我们将持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头条新闻就是特朗普总统乐意听到的，那就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他本人与俄罗斯政府之间没有合谋。
即使民主党人不进行弹劾程序，穆勒报告也将在2020大选期间受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诸多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那么事实上，在这个星期稍早呢，这个佩洛西还在一场与这个民主党人的这个电话会议当中，是明确的表示，目前呢弹劾总统不在众议院的政策计划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他在这个星期的时候也致函了这个民主党议员。那么他在信中是明确的表示，这个尽管呢我们在这个弹劾总统的这个看法上面是分歧的，包括要继续调查莫勒报告当中的真相，还是要直接 接对总统展开这个弹劾的程序。不过呢，这个都是分歧，他目前的看法还是分歧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听证的方式来对政府进行监管。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则是强调了这个穆勒调查已经结束了。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民众可以知道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的政府呢，与俄罗斯并没有任何的勾结。那么在这个星期稍早的时候呢，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呼吁美国的这个也呼吁民主党人能够停止有关的这个指控。那么在特朗普总统方面，则是对于有可能发生的这个弹劾程序呢，表示他并不担心。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麦康奈尔和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我觉得美国人民想结束这讨论了，他们已经听够了。
总统先生，您是否担心被弹劾？
一点都不。
那我们也知道呢，国会呢将在下个星期返回华盛顿。那么佩洛西呢，他同时也表示，他将在下个星期预计和这个特朗普总统进行会面，讨论呢一场有关于这个改革这个美国基础设施的这个协议。那么他也谈到说，他也强调说，在接下来的国会的议程当中，这个基础建设方案以及要降低处方签的用药呢，将会是众议院所要积极推动的首要议题。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好，另一方面，路透社的报道说，北京将在第二届“一带一路”的峰会上对倡议内容做出一些调整，以期平息外界对“一带一路”项目的不透明和债务问题的担忧。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莫雨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雨。
是林森啊。那么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呢，是在这个星期的星期四到星期六在北京举行。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是说，本届峰会规格空前，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那其中就包括37个国家的领导人。那中国方面说呢，中国目前已与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确实是缺乏资金，中国的一带一路确实也是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但是问题是，接受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是否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呢？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扎克库珀呢，他就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说，有一些国家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担忧。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察。
我们开始看到对一些项目的抵触，像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甚至是非洲和欧洲的一些接受国，他们担心资金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国公司，而不是有助于本国企业。在一些例子中，有的可能还担心项目加剧了腐败，或是破坏了环境。
那路透社星期三的时候报道说呢，北京将在本周举行的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上对倡议内容做一些调整，以缓解外界的担忧。那这个路透社的报道说呢，一份峰会公报的草稿显示，参加峰会的37国领导人将就项目融资问题达成一致，表示呢项目融资将遵循全球债务标准，并且推动绿色增长。那一带一路自这个2013年推出以来呢，一直就受到外界的一些质疑。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呢，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地缘政治野心的工具，而且一带一路项目缺乏透明度，其中这个捆绑的附加条件呢，会给项目的接受国带来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呢，一带一路会给接受国带来七大类的风险，那其中包括国家主权被侵蚀，比如说这个斯里兰卡这个遇到的问题，还有缺乏透明度、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还有这个负面的环境影响、行贿和腐败等等问题。那由于债务问题呢，一些国家也是取消或者是缩减了成本高的项目。那北京最近几个月来也是试图为一带一路辩护，称没有国家陷入所谓的债务陷阱。那北京说，凡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都得到了很快速的发展。那美国企业研究所这个研究员扎克库珀他说呢，这个美国指出一带一路潜在的风险是明智的举措，以便让其他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可以要求更好的条款，坚持一些核心原则。那他说，北京对外界担忧做出回应与调整，也说明华盛顿的这些警告起到了一些作用。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do think some countries are listening, and we are starting to see cases in which.
我认为一些国家在听，我们也看到一些例子。北京感受到了抵触，进行了回应，改变了某些协议的条款。我认为这对所有参与的人都是好事。这意味着接受国能够得到更好的项目，切实为这些国家服务的项目。这也意味着北京对其参与的项目有更为现实的预期。
那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认为呢，一带一路是在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那美国的一些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认为不是所有国家都认同美国的观点。那么来听听他的看法。
从目前来讲呢，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跟美国的想法呢有些接近，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在那个非洲的，在南美的，在中东的，包括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呢，总体来讲呢，这个“一带一路呢”呢是有惠于有益于这个地区间的发展和经济间的世界经济的一个重整。同时呢，他们可以从基础设施的发展当中呢得到益处，当然了，只有时间呢来评估，因为这现在还是早期，只有几年的时间的历史。但是同时呢，已经也可以看到这规模呢相当庞大，在很多地方的很多国家呢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不管这种效果是像中国所说的很多成功，或者说西方批评的会带来很多陷阱等等，这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那么在参加本周这个一带一路峰会的呢，就有这个意大利也是这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 G7 国家的首个这个七国集团的国家。那个美国是没有加入一带一路，也没有派官方的高级代表团出席本周的峰会。那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这个库珀认为呢，鉴于美中之间竞争，美国一直会对一带一路存有怀疑。不过他认为，美国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开展竞争的战略应当是与盟友一起去投资基础设施，而且让这些项目是高质量高标准的，对投资国和接受国都是有很高回报的。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雨的详细报道。
一名华裔前工程师和一名中国商人被美国司法部指控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合谋盗窃通用电器的商业机密，以此让中国受益。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魏芝。
好的，
魏芝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详细的经过好吗？
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受到起诉的是通用公司前华裔工程师郑小青和中国商人张兆喜。那他们是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合谋盗窃通用电器的这个商业秘密。纽约北区的这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呢，56岁的郑小青和47岁的张兆喜有亲戚关系，两人打算向中国出售通用电器有关涡轮机的技术的机密。那郑小青是从这个2008年开始就在通用电器工作的，那他将被盗的这个文件呢是转交给了在中国的张兆喜，以推进他们在两家中国公司，也就是说辽宁的天一航空技术公司和南京的天一航空技术公司的商业利益。那郑小青是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因为涉嫌盗窃商业机密被美国的司法部起诉的。司法部周二公布的这个针对郑小青和张兆喜的诉讼书呢，是首次正式的宣布了其盗窃行为是为了让中国受益。那中国政府提供了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那根据起诉书，郑小青和张兆喜是通过上述两家公司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和其他的支持，并与中国政府的官员协调。那与中国政府中国国有的企业和机构签订了研究协议来开发涡轮机技术。那郑小青在星期二在纽约的阿尔巴尼市的联邦法院接受传讯后获得了保释，他呢将面临最高30年的监禁。主持人。
是为之。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是从个人层面一直到这个企业层面，都是出现了被怀疑有这个行业盗窃的行为，而且中国的一些企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就比如说这个华为。那么美国的政府和高等研究机构呢，也都选择是终止与华为这样的企业来进行合作，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现在的情况？
嗯，对，是的。那我们是看到了最近一个与华为公司终止这个新的合作关系的呢，是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那当地报纸报道，伊利诺伊大学上周在给工程学院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是公布了涉及华为公司的政策，它禁止接受华为以及其附属公司的新赠款合同或者礼品。工程学院的发言人是表示，目前华为赞助的11个项目可能会继续完成，而联邦法律限制使用华为的设备，因为美国官员声称呢，它可能会被用来监视美国的公司或者政府机构。美联社说，没有公开的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而华为也是否认了美国官员的说法。那自从今年1月呢，华为公司是在美国面临了银行欺诈和行业盗窃的指控后，美国一些顶级的研究型大学切断了和华为的联系，包括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呢，表示他们不再接受华为公司的新赞助。而他们提到了联邦政府针对华为的指控，以及此前美国政府提出的更广泛的网络安全问题。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也停止了接受来自华为公司的资金。主持人。
是为之。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大学不只是在终止与华为这样的企业的合作，一些学校还是正在终止与孔子学院的联系，这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是的。那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项新的政策呢，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正在切断与中国政府出资的孔子学院的联系。这所学校的孔子学院已经运营了9年了，而西肯塔基大学这个开设了一个中文语言项目，叫做中文领航，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资助。该项目允许学生在攻读本科学位的同时学习中文。美国国会去年8月通过的国防授权法禁止国防部在未经豁免的情况下向与孔子学院有关的教育机构提供资助。那西肯塔基大学的校长卡伯尼表示呢，学校是要求获得豁免，但是却被拒绝了。他在星期2给教职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宣布了切断与孔子学院联系这个消息。美国各地校园大约有100所中国国家汉办资助设立的这个孔子学院。那该教育项目中的授课、教学活动以及演讲者是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那外界就担忧，孔子学院可能会损害美国学术和言论自由，成为中国海外渗透的工具。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之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日前警告，在中国市场的诱惑面前，外国公司特别需要保护知识产权，抵御中国黑客的网络入侵。台湾数码政策政务委员本星期访问华盛顿，就保护民主、应对假信息等议题与美国政府及智库的学者对话。新西兰最近发生清真寺枪击事件之后，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收紧了内容政策，一些极端组织被推到了互联网的边缘。
Thank you.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出席应对药物滥用与毒品峰会，白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就有关问题持续采取行动。国会部分民主党人呼吁对特朗普总统展开弹劾程序，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不赞成。路透社报道说，北京将在本周的一带一路峰会上对倡议内容做一些调整，以缓解外界的担忧。
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的官员日前警告说，在中国市场的诱惑面前，外国公司特别需要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抵御中国黑客的网络入侵。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请记者许宁来做详细的介绍。许宁。
是，你好，林森。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合作主办的网络接触国际会议星期二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雷布斯在发表演说时说，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效率现在变得越来越高，影响也在不断的扩大。克雷布斯把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网络袭击活动称为三加二，也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是最主要的袭击者，伊朗、朝鲜和极端主义这三个方面是在中俄两国之后的第二级别的威胁。就中国而言，克雷布斯说，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把计算机网络服务托管给第三方，这给中国黑客集中攻击创造了条件。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 most active nation state adversaries right now are Russia and China.
目前最积极的对手国家是俄罗斯和中国，然后是伊朗、朝鲜以及各种激进组织。这些是还在发展能力的对手，他们可能更关注地区范围，但所有迹象都显示他们有能力发展成为网络空间的真正对手。就中国而言，我们最近看到，在去年十二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一些中国的网络行动者。他们参与的一场全球性运动伤害了一些托管服务提供商和云服务提供商。对我们来说，这里最重要的是对手在瞄准关键基础设施的方式上变得更有效率，作用也更强。我们禁止为了商业利益盗窃知识产权，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国活动者直接进入某些个别的公司，而是进入聚集点，他们了解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国内基础设施业务决策和业务流程。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节省资金，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力，因此他们都选择这些托管服务提供商，这为网络空间对手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中国市场对于外国公司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有报道说许多外国公司在受到了网络袭击，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被窃取之后，因为担心短期利益，不敢与执法机构合作，不敢走法律程序。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 NPR 最近的一篇报道说，技术窃取等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每年给美国企业带来了570亿美元的损失。报道引述美国商业协会和司法部门的前任官员的话说，他们受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公司的反应，说网络入侵正在不断地蚕食他们的商业优势，但是因为担心受到报复，都不敢采取法律行动，选择了沉默。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事务官员克雷布斯也在这个问题上告诫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需要权衡风险和利益。我们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Through a certain lens, but certainly in the case of China, I think.
中国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市场的问题，人们当然追逐金钱利益。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设计业，中国也是合作伙伴。第三点是，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者渗透到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窃取知识产权。所以我们要做出平衡，关键基础设施、国内基础设施必须平衡风险和回报。如果你想进入这个市场，你必须非常明确，睁大眼睛。中国有一系列的法规，不管是网络安全法还是情报法。归根结底，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他们希望投资和希望成为市场参与者的战略领域。 如果你是一家国内基础设施公司，如果你是一家美国公司，如果你是任何一家在有战略意义的领域经营的公司，你就会成为目标，你要相应的管控风险。
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去年重组后新成立的部门，现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他是网络安全的长期的关注者。由于他即将卸任，国土安全部是否会继续关注重视网络安全，也是外国关注的重点之一。
许宁，那么这次网络安全国际会议还有没有讨论其他的和中国相关的一些问题？
是，这次有关网络安全的国际会议的，有在一场午餐会上，主要关注美中两国在 5G 领域的竞争，中国公司华为在参与外国 5G 网络建设的问题继续引发关注。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白宫安全国家安全顾问的詹姆士·琼斯说，华为的优势是速度快、价格低廉，但是安全没有保障。他说，美国和盟友可以以安全保障为优势与华为展开竞争。我们来听听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琼斯怎么说。
I've se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ampaign through my travels across the world, including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我走访了欧洲、中东和非洲等世界各地，看到了中国 5G 行动的影响力。在这些地区，他们告诉我，华为技术速度快、价格便宜、靠得住，而更重要的是，华为已经在当地有了一席之地。当我问他们华为的技术是否安全的时候，他们的答案就不一样了。正是因为 5G 技术发展中，安全很重要。我要强调，安全的 5G 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普通的 5G 与安全的 5G 差别很大。中国希望通过快速部署 5G 技术和国家补贴来赢得这场竞争。而我认为，美国和盟友可以通过致力于发展和确保 5G 技术的安全来赢得竞赛。这是在政府层面、公司层面和日常生活中，美国的创新能力可以保证 5G 网络的安全。安全的 5G 可以保护隐私、抵御网络袭击风险、消除后门入侵的隐患，并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最新报道说，英国已经为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中的非核心部门的建设打开了绿灯。虽然华为在以前的检测中出现过安全问题，但是英国政府认为华为的风险是可以管控的。但是技术安全专家说，通讯产品部件可以在未来的软件升级中发生新的安全问题。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许宁的详细报道。
随着明年台湾总统选举的日期逐渐接近，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力活动也在增加。为了应对这个严峻的挑战，台湾负责数码政策的政务委员唐凤这个星期到华盛顿访问，就如何保护民主、应对假信息威胁的议题与美国政府及智库学者进行对话。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宁露的报道。
被称为是全球第一位数码部长的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星期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场座谈会中分享了台湾数码治理与民主创新的经验。中国对台湾的渗透和假信息活动也是美方关注的问题。两位参与座谈会讨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苏珊·艾伦森、斯科特·怀特也认为，社交媒体的盛行，如何确保民主体制不受假信息的削弱，是所有民主国家及开放社会的一大挑战。唐凤说，最近美台之间对民主受假信息活动的威胁有许多讨论，双方也在加强合作，以确保民主体制的开放不受专制体制的渗透和假信息活动的破坏，包括通过全球合作训练架构教导印太地区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如何辨别和处理假信息的问题。唐凤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何处理假信息的危机也是他此行与美方会谈的议题之一。
我们尤其是在cyber security， 也就是资通安全，然后以及我们接下来要到的大选的所谓的 disinformation crisis， 就是可能有的各种假讯息的处理上面，我们也有很多需要跟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学习的。所以大概就是围绕在这些主题，就是如何保护民主这件事情上面进行对话。
台湾国安局近日在提交立法院的报告中说，中国为影响台湾总统大选的民意走向，将加大对台湾心理战、舆论战和法律战的三战力度。在台湾总统选举进入竞选的热季，主要政党正积极展开各种竞选活动的时刻，台湾政府如何应对中国影响力和渗透的活动，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唐凤表示，台湾新的政治现金法已经开始实施，外部势力要介入选举，不再像过去那么容易。
政治现金法上路了，所以所有的政治现金都必须要是逐笔的揭露，而且是用机器可分析的方法揭露，所以是非常透明的，可能是全世界最透明的政治现金法案之一。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如果你是境外的势力，因为政治现金只有本国人可以捐嘛，如果你是境外的势力，然后你又很有钱，那你就不会想要去用政治现金这条路，你会想要用买广告或甚至是买各种各样子使人意图当选或不当选的文宣的这样一个方式。当然现在在线上线下有非常多的方法。
不过唐凤也说，政治现金法施行之后也发现有漏洞，因此台湾的立法院正在修法，加强对政治广告的规范，包括限制只有本国人可以购买，以及比照洗钱法一样规定其资金和信息来源必须充分揭露。唐凤在华盛顿期间也与包括大西洋理事会、史丁生中心、兰德公司等多家智库学者座谈，也和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除了分享台湾开放政府、数码治理、社会创新及永续发展的经验以及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外，也就美台共享民主自由开放的价值以及面对的共同威胁交换意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宁录的报道。
新西兰最近发生清真寺枪击事件之后，美国社交媒体公司都收紧了内容政策，一些极端组织被推到了互联网的边缘。研究人员表示，这使得俄罗斯的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越来越多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的避风港，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寻求与他人交流，并把自己的信息传递出去。
在邦联旗帜、反犹太教标语和纳粹万字符的背景下，白人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在俄罗斯版脸书 VK 上传播他们的仇恨。自推特和脸书于2017年屏蔽封锁他们的账户后，他们转投 VK。
我们是另类右翼，我们喜欢谈论我们现在受到的压迫，我们被迫离开一些平台被屏蔽诸如此类，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残暴的压制还没有到来，但是这种残暴的压迫迟早会到来。
分析人士说，这些极端分子正在使用所谓的替代的社交媒体平台，因为这些平台限制更少。
When people are deplatformed for their political views, oftentimes what they'll do is they'll go to another platform that has...
人们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离开一些平台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另一个服务条款更为宽松的平台，所以人们从脸书、推特转向 Gab、Telegram 或 VK 这样的平台，但是这些平台也让他们无法触及他们想要影响的富有同情心的观众，然后他们只能与同类交谈而不是与公众交谈。
VK 平台上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观众相对较少，例如一位著名的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阿拉巴马州新邦联的迈克尔·希尔只有151名 VK 粉丝和434名朋友，他的反犹太、伊斯兰恐惧症、反移民、支持奴隶制的组织目的是创建一个由美国南部的前奴隶州组成的独立国家。这个组织的网页已经被脸书禁了。
A number of white supremacist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are active on VK, and I, you know, what happens is
他们只是活跃在 VK 上的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之一。我知道这些群体被踢出脸书或推特这样的平台，他们又在尝试想找到一种方式让他们能够继续宣扬自己的极端观点并相互交谈。 VK 允许他们这么做。
在一份声明中， VK 的一名管理人员表示，极端分子发布的帖子已被移除。VK 强烈反对煽动暴力、极端主义和非法内容，我们删除了这些内容，并在用户投诉后几分钟内屏蔽了发布这些内容的社区和页面。一些极端分子被封号，但仍有一些人能自由地发布他们的仇恨信息，其中包括呼吁暴力甚至谋杀。白人民族主义者也分享来自俄罗斯官方新闻机构的新闻，帖子是用英语和俄语发布的。曾经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香农·马丁内斯致力于消除极端分子的激进主义。他说，对种族主义者来说，社交网络是一种赋权的来源。
我们曾经寻找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能够感到自己拥有权利，感到生活被破坏了。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方式和地方，就是通过非人化和物化他人，并利用暴力作为一种权利。要脱离这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要将人重新人性化，并且开始认识到我们将自我憎恨投射到别人身上，他们是人，而不仅仅是观念。
马丁内斯还说，脸书的封锁措施可能是打击极端主义的有效工具。然而，这些替代平台的存在有助于让这些另类右翼极端分子对其意识形态更加执着。阿维迪斯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朝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4日星期三乘坐防弹专列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预计金正恩将在星期四与普京的首次峰会上敦促普京推动解除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据路透社报道，金正恩的专列在进入俄罗斯境内后做短暂停留时，金正恩通过翻译对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表示，希望与普京总统就朝鲜半岛和平谈判讨论一些实质问题。金正恩还表示，此次访问俄罗斯将会是发展双方关系的第一步，访俄不会是最后一次，希望与普京的会面能有成果。普京的外交政策助理表示，朝鲜核谈判的僵局将是普京与金正恩的会谈重点。俄罗斯愿意在通过政治及外交方式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上提供协助。
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特别代表星期四将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希望推动和加快阿富汗塔利班参与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谈判进程。此前，塔利班突然退出了与阿富汗当局的一次会晤，凸显了妨碍双方走向正式谈判的紧张关系。美国阿富汗和解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将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此前，他与塔利班官员在卡塔尔举行过几次直接的会谈，双方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在塔利班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撤军，以及美国要求塔利班确保阿富汗不会被用作激进分子发动攻击的基地这两个主要的方面。其他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停火以及敌对的阿富汗各方举行阿富汗的内部谈判。墨西哥表示，今年已经有30万移民试图通过其领土进入美国。
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政府已将1000多名寻求庇护者遣回墨西哥，其中大多数人来自中美洲，他们要等上几个月或几年才能通过超负荷的移民系统处理申请。墨西哥表示，对于那些寻求美国庇护的移民来说，他不会成为第三方国家。
在过渡的所有阶段，我们不会接受成为一个安全的第三国的协议，这是墨西哥的明确立场。我不知道是谁提出了这个想法，但我们不会接受它，我们不同意这一点。
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去年十二月上任的时候承诺将为中美洲移民提供更为人道的待遇。今年一月，他领导的左倾政府发放了数千个长达一年的人道主义签证，使移民能够合法就业。但是由于来自华盛顿的强大压力，墨西哥正在背弃这些承诺，导致数百移民被困在南部边境附近肮脏的营地，并被指控非法拘留。
特朗普总统把阻止移民通过美国南部边境作为他政府的核心任务，他将目前的局势比作一场危机，并且呼吁在边境要修建隔离墙。
特朗普在他执政的两年中多次威胁要关闭南部边境，原因是移民的人数太多。
第五代移动网络具备超高速链接和更高的可靠性，纽约市正在建设一个实验网络，测试 5G 等网络的极限。
所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在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建设之一，就是在肯尼亚境内由东岸的大港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
自从2017年的五月底通车之后运营至今，它为肯尼亚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而中国又在这样的基础设施工程中得到了什么？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蒙内铁路是肯尼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建设工程，也是肯尼亚为创造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投资，耗资38亿美元，全长472公里，由中国承包建造。肯尼亚为它取名马达拉卡快车，来纪念肯尼亚的独立。自2017年五月底开始运营至今，它带给了肯尼亚民众现代化的铁路乘车经验。从起点站东岸第一大港蒙巴萨到终点站首都内罗毕，过去开车要花上10个小时，现在蒙内铁路只要一半的时间。
我们过去的铁路运输系统跟这真的没法比。
蒙内铁路是中国在肯尼亚建造标准轨距铁路 SGR 的第一段，除了旅客运输，蒙内铁路的货运费用也比其他系统便宜了一半，目的是要刺激地区商业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在中国“一带一路”的蓝图中，标准轨距铁路 SGR 扮演着连接非洲大陆的重要角色。“一带一路”提供高额贷款给近70个国家来建设铁路、港口以及其他重大的基础建设。中国用“一带一路”来带动新兴经济体如肯尼亚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中国本身也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 中国国营银行贷款给参与国，中国公司再到参与国承包建筑工程，兑现贷款款项。
So th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re not altruistic aid projects. What the Chinese
这些基础建设计划并不是利他的计划，中国公司从中得到利润丰厚的基础建设合约。而这些得到合约的中国公司又带着较小型的供应商及其他中国公司一起加入这个计划当中。
一带一路的非洲项目巩固了中国晋升为非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If anything, it's an acceleration of existing trends that we've already seen for the past decade or more.
一带一路只能说加速了我们看到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存在的趋势。就是中国已经超越美国而成为非洲国家或整个非洲大陆最主要的经贸伙伴。非洲不再像过去一样把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放在优先地位，它也不像过去一样受到那么多的关注。然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在过去十几年间已经在政治上面制度化。
根据全球咨询管理机构麦肯锡公司在2017年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有上万家大小不一的中国公司在非洲雇佣、训练并晋升数万非洲当地人。
It's a win-win for me. If we don't have the standard gauge railway,
对我而言是双赢。如果我们没有标准轨铁路，我们的经济就无法成长。我们将停留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经济将停滞不前。
凯姆·博伊成为列车服务员，是肯尼亚政府计划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自铁路培训学院毕业后，找到了目前这份工资优渥的工作。
我们学院已经为蒙内铁路训练出近1000位的毕业生，他们现在都在这条铁路服务。有些是列车上的工作人员，有些负责保养维修，有些负责协调乘客。所有在铁路岗位上的人员都是我们学院训练出来的。
购自中国的柴油动力列车，目前由中方负责驾驶，肯尼亚学员见习。建造铁路的中国路桥公司与肯尼亚政府签订上线达十年的合约，由中方负责列车的操作、维修以及肯尼亚人员的训练，直到肯方人员可以完全接手。
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就是3-5年吧，就说3年是副司机，5年才能成为司机。他现在才学习了还不到1年呢，这个状态下他们现在是见习副司机。
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埃德加·西鲁查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他是中国铁建雇佣的助理工地工程师。
I studied in China for my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 and
我曾经留学中国，完成了我在工程方面的学士及硕士学位。看到中国各项的发展，我带着梦想回到肯尼亚。我希望有一天肯尼亚能够像中国一样发达，甚至是超越中国。
但是标准轨距铁路 SGR 争议不断，以肯尼亚铁路公司总经理与国家土地委员会主席为首的一些相关人员在8月中旬遭到逮捕，被控罪名是借铁路土地征收而贪污图利。然而当事人矢口否认，当地报纸也揭露中国人占据蒙内铁路所有高薪职位，而将低阶级与技术要求不高的职位留给肯尼亚人，甚至在员工餐厅内区隔开中方与肯方员工。肯尼亚铁路公司已经发表声明，协同律师展开调查。西鲁查表示，中肯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来这里工作的确会有很多挑战，有人跟我抱怨工资太低，有人跟我抱怨工作时间太长，有人说中国人虐待他们，每个人都有抱怨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愿景，有驱策自己的动力，你应该把这些问题变成你的垫脚石。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刘延明和非洲语部的同仁深入肯尼亚为您所做的一系列的调查报道。
刚才我们播出的是肯尼亚巨资建造的中国标准铁路驶向何方的第一集。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第五代移动网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5G， 它将具备超高的连接速度和更高的可靠性。
但是这些网络的建立和运行不会一蹴而就， 而且呢是只有少数的几个美国城市可以初步的接入。纽约市正在建设一个实验的网络，测试 5G 等网络的极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迪娜的报道。
在 5G 的世界里，汽车可以自动驾驶，全息图可以参加办公室会议，但是实现这个未来意味着今天必须做更多的基础工作和测试。为此，研究人员正在纽约建立一个名为 Cosmos 实验性的无线网络。
Cosmos 是罗格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与其他几家合作伙伴的联合项目，包括纽约市、归哈莱姆区、亚利桑那大学、城市学院和 IBM。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监督下， Cosmos 是一个可编程的无线测试平台，用于下一代技术，包括但不限于 5G。
其理念是来自产业界和学术界的研究人员可以远程登录，并且在实验台上运行他们的实验，所以如果他们的想法不包括在 5G 中，或将与 6G 或任何 G 有关，他们可以在测试台上测试他们。
Cosmos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真实的城市背景，它将把西哈莱姆区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改造成一个覆盖着无线电节点或连接点的户外实验室。
On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faces 5G.
5G 现在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它在我们知道所有用例之前就已经推出了。Cosmos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始开发这些用例的机会，进一步推动 5G 的价值，让我们知道这些用例将为所有纽约人解决问题。
Cosmos 背后的团队为这个超快网络的首批受益者，也就是当地学生和教师，设计了一套课程。
一个高中生也可以为无线电或其他类型的应用程序想出一个主意，可以在测试台上运行，这种资源和可接触度是前所未有的。
突然间，你有了能够理解波形和信号传播的老师，并且看到他如何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数学老师和科学老师。
当社区成为平台时，其可能性就像他们所运行的网络一样无限。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科技玩具过去在玩具店里是属于另类的玩具，
但是随着科技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到儿童的玩具中。再来看郑迪娜的报道。
无论是柔软的让人想拥抱的，还是紫色粘胶玩具，玩具在童年时代都非常流行。在纽约的一个贸易展上，有为数字原住民准备的高科技玩具，这真的只是玩具。
科技不再是一种趋势，我们看到它融入了所有不同类型的游戏中，无论是互动宠物还是增强现实，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玩具。
乐高 Hidden Side 系列的建筑积木与增强现实应用程序配套，
通过这款应用程序，你实际上可以看到整个场景，它真的变得生动起来，你可以确定哪些部分闹鬼，哪些部分可以捉鬼并收集物品，这是一种真正的互动体验，与其他的增强现实的方式略有不同，因为你既有现实的部分，也有数字虚拟的部分。
即使是经典的绘画游戏猜猜画画，也采用了高科技。
我们不需要纸，我们要用这个一支空气笔，用它在你面前的空气中作画。
空气绘图使用了光识别技术，
你没有必要把它和你的设备配对，这实际上是一块电池和一个 LED， 它会在屏幕上跟踪你的手势。
美泰公司旗下风火轮品牌的 Tech 帽子，让8岁到16岁的孩子们也能造出一辆蓝牙汽车。
这是一辆遥控汽车，你可以用智能手机控制它，也可以把它用作智能设备的控制器。
Tech 帽子更像是一家科技初创公司，它将首先在众筹平台 Indiegogo 上提供给支持者。
支持者能在其他人之前看到产品，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与他们进行对话，了解他们的反馈。
这些玩具给早期尝试者一词带来了新的含义。美国之音郑迪娜，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今天在北京开幕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比起上一次会议招来更多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与会，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似乎扩大了，但是相关的批评与争议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呢？路透社报道说， 中国将在这次峰会上宣传重新校正的一带一路，驳斥债务陷阱的指责。那么北京将如何辩护？在美中贸易战尚未结束，西方围堵中国渗透的这个大环境下，一带一路是能顶峰而上突破重围，还是掉下泥沼越陷越深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